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晚上，推特新任首席执行官亚卡里诺发推文话，他已经开始在推特的工作。大约一个月前，老板马斯克任命他为新任 CEO。亚卡里诺曾经在 NBC 环球担任广告部主管，他较早前曾经表示受马斯克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启发，好高兴能够帮助改造推特。亚卡里诺还聘请了他在 NBC 环球的前同事贝纳罗奇，他曾经担任在该公司执行副总裁，负责监督公司广告和合作部门的沟通策略。贝纳罗奇在一条推文中说，他期待着同公司团队合作，共同打造推特 2.0。自马斯克收购推特以来，广告商纷纷撤出该平台。马斯克此前表示，新 CEO 将帮推特建立一个万能应用程式，提供各种服务，例如点对点支付。但他选择一位广告业老手，表明数字广告将继续成为推特核心业务。日前，乌克兰南部俄罗斯占领区的一座水坝被炸毁，造成大范围洪灾。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乌克兰军方礼拜二表示，俄罗斯军队炸毁了被占领的赫尔松地区的卡霍夫卡大坝，该大坝是卡霍夫卡水电站的一部分，高30公尺，长 3.2 公里，水量相当于美国犹他州大堰湖。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目前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都由该大坝供水。乌克兰当局曾经警告称，大坝如果崩塌，可能释放出1800万立方米的水，淹没赫尔松和下游数十万人居住的地区。俄罗斯媒体就表示，大坝在炮击中被摧毁，这个是乌克兰的恐怖主义行动。俄罗斯扶植的当地官员说，大坝受到破坏，对扎波罗热核电站没有立即的危险，但是核电站的冷却水来自大坝水库。由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势头超过预期，今日世界银行上调了对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但表示更高的利率可能拖累明年的经济，因此下调明年经济预测。世界银行在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今年全球实际 GDP 将增长 2.1%， 这个高过1月份发布的 1.7% 的预测，但远低过去年 3.1% 的增长率。该银行将2024年全球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 2.7% 下调至 2.4%， 理由是货币政策收紧会造成持续影响，尤其是商业和住宅投资减少会拖累经济发展。不过该银行预测全球增长将在2025年反弹至 3.0%。 世界银行还表示，随着很多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劳动力需求疲软，以及大中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预计通货膨胀将逐渐下降。但他补充说，预计到明年很多国家的核心通胀率仍高过央行目标。日前，美国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科默表示， FBI 未能提供指控拜登可能涉嫌贿赂犯罪的文件，因此共和党人将启动对 FBI 局长藐视国会的指控程序。5月3号，科默与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表示，他们收到了高度可信的举报，称 FBI 拥有一份非机密记录，显示时任副总统的拜登和一名外国公民之间涉嫌以金钱换取美国政府的政策决定。此后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证实了这份文件的存在，但之后他一直拒绝向众议院小组委员会提交该文件。6月5号，科默表示，由于 FBI 拒绝交出文件，共和党人将在这个星期四对克里斯托弗雷发起藐视国会的指控程序。该指控已得到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支持。麦卡锡在5月30号表示，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将对指控提供帮助。 路透社6月6号报道，由于财政紧张，中国多地大学近日大幅增加学费，部分学科一年学费上升超过 50%。中共国家教育部2023年高等教育的预算开支约1026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减少 3.7%。报道指出，中国的大学几乎都是公立的，严重依赖政府拨款，经历三年疫情防控、房地产危机和经济不景气之后，地方政府财政紧缩，学费亦随之提高。上海华东理工大学4号公布，今年科学、工程及体育本科新生一年学费增加 54%， 文科专业的学费提高 30%。 上海电机学院5号公布，管理经济及文学学科学费加 30%，科学及工程学科学费增加 40%， 人口密集大省四川及吉林省同样提高学费，四川的大学学费最高增幅达 41%。 北京理工大学的一项研究认为，应大幅提高外国留学生学费，由20,000元增至110,000元。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召开圆桌会议，聚焦中共在1989年6月4号制造的天安门屠杀事件。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会议上说，人们不单止要记住34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更要为我们这个时代吸取教训。我们给自己讲了一个童话故事，随着中国经济自由化，中共也会在政治上自由化，但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亦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讲话，称议员在任何地方都会为自由站出来。获邀出席会议的还有知名意见人士魏京生，他说中共没办法抑制中国人的思想，于是先有了六四事件。最近几年中国经济非常恶劣，习近平用高压政策镇压老百姓，中共内部亦斗争激烈，现在中国的局势好像八九年的情况，中国很快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美国要如何应对，现在就可以开始思考。星期一，美军最高将领马克米利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五个大楼上个礼拜取消一个军事基地的便装表演，该做法绝对正确。该表演原定于上个礼拜四在内华达州内尼斯空军基地举行，目的是庆祝性少数群体的骄傲月。米利表示，他和国防部长奥斯丁都对这场活动感到担忧，他支持奥斯丁取消这次表演的做法。近几个月来，军事基地举行的便装活动引发争议，保守派政治家和学者反对将纳税人的钱用在这方面，并认为这个会分散军人的注意力，影响军队的招募工作。米利礼拜一表示，便装骚从一开始就不是国防部政策的一部分，因此不会使用联邦基金。他还反驳了关于军方正在实施觉醒政策的讲法，并表示每个美国军人都是专注他们的使命，保卫美国、美国人民、我们的利益和美国宪法。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礼拜一表示，微软公司被违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的指控，现在同意支付$20,000,000达成和解。微软要求所有 Xbox Live 的使用者一定要提供姓名、电邮和年龄等信息注册。联邦贸易委员会表示，微软明知道有未够13岁的儿童用户，还要求他们提供个人信息，还同意微软的协议，批准微软和广告商分享用户数据。微软被指控违反儿童在线私隐保护法，在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情况之下收集儿童个人信息，还长期保存这些数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一份指引，要求微软改善儿童用户的私隐保护，未来在注册账户时收集儿童的数据一定要在两个星期内删除，而且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委员会还明确表示，网络虚拟化身、生物识别和健康数据亦受到儿童在线私隐保护法的保护。今年美国的高中毕业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低的大学录取率之一。 CNBC 财经网站6月5号报道，美国大学在线申请网站 Common Application 的一份报告发现， 在2019至2020学年以来，大学申请人数增长了 20%， 将录取率推至历史最低点。然而有专家表示，最近的申请激增可能是短期现象，大学适龄学生的总人数正在减少，高中毕业生人数会在2026年下跌，然后在接下来10年里面迅速下跌，形成一个入学悬崖。在美国最精英的学校哈佛大学，今年收到56000多份申请，比去年最高纪录的61220人减少大约 7%， 但录取率只是 3.4%， 是该校历史以来第二低的录取率。其他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录取率亦低于 5%， 史丹福大学的录取率只是 3.68%。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日前表示，今个礼拜日，一架载有20名非法移民的私人飞机抵达加州首府沙加缅道，这个是几日来第二架载有移民的飞机在该市降落。加州司法局特工已经到达现场，调查人员确定这些移民是寻求庇护者，他们携带的文件显示，他们同上个礼拜五坐飞机到达沙加缅道的那一批移民一样，是由佛罗里达州送来的。上个礼拜五，16名来自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移民飞达沙加缅道，还被送去一个天主教堂。加州方面对遣送移民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加州总检察长邦塔说，这个是由州政府批准的绑架。沙加缅道市长斯坦伯格礼拜一表示，加州和沙加缅道市官员不知道有更多包机送来移民的计划，但有一个可能合理的预期，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所以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